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开始的时候呢，我先给大家读一些名字啊，大家看看这些名字之间，这些人之间呢有哪些共同性。弗洛伊德、马克思、爱因斯坦、斯皮尔伯格、卡夫卡、海涅、毕加索、基辛格、索罗斯、巴菲特，这些跨越不同时代啊、不同领域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那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是犹太人。在犹太这个民族身上所发生的非常有名的一些的历史的事件，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德国残杀了许多的犹太人。那后来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那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灭亡了将近2000年的一个民族啊，他竟然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啊，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那从1948年的5月份开始，这个刚刚成立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跟周围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之间不断的产生战争，一共打了5次的中东战争。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越打越强，犹太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打开圣经我们就会知道，犹太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那最早呢，实际上神是拣选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蒙上帝的拣选，回应神的呼召，离开他的本族本家父家，亚伯拉罕就来到了迦南地，也就是今天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很长时间呢，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直到他100岁的时候才生出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儿子，就是以撒。那在这之前，因为亚伯拉罕等不及嘛，就跟他的使女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先祖。那后来他的妻子萨拉过世之后呢，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土拉，那借着基土拉呢，他又生出6个儿子来。所以总共呢，从亚伯拉罕生出8个儿子，但其中只有一个是神所拣选的，就是以撒。那以撒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儿子，他的妻子利百加呢不怀孕。那后来以撒向神祈祷，神就应允了他的祈祷，利百加就生出一对孪生儿子来。但是这对孪生的儿子自从在母腹当中呢，就彼此相争弄得他妈妈很痛苦。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老二是抓着老大的这个脚踝生出来的一直在争谁先出来。所以等到生出来之后呢，就给这个老二起了一个名字叫雅各，老大呢叫以扫。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所以从出生开始这个雅各呢就开始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踝生出来，要抓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一路的抓过来。那这个雅各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儿子。那后来呢，神给他改名字，就叫以色列。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呢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从雅各这里呢生出12个儿子来，就成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就成了后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先祖。那在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儿子叫约瑟。那借着约瑟的遭遇呢整个这个家族呢就被带到了埃及。在埃及呢，他们在那里住了整整400年。那在这400年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就繁衍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他们一开始是70个男人下到这个埃及，当他们400年以后走出埃及的时候，他们20岁以上的男丁就达到60万人，那再加上妇女和儿童应该是几百万的犹太人。所以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犹太人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第16节讲到他整本罗马书的主题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前面我们有提到过啊，罗马书的第一章16节和17节是把整本罗马书的重要的信息、重要的概念很浓缩的放在这里。当我们第一次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的，可能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就是提到犹太人，而且是讲到救赎的顺序的时候，他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一下子就看出来，在神的救赎计划，犹太人呢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这里所讲的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是所有非犹太人的民族的代表。在英文的翻译当中呢，他就把这个希利尼人呢翻译成 the Gentile， 就是外邦人的意思。所谓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民族的总称。犹太人成了神所拣选的民族，不等于说神偏心。在罗马书第二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神是不偏待人的上帝，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上帝爱世人，爱世上所有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上帝的爱不是偏心的爱，他是给世上每一个人的爱。凡是愿意相信的，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得到救赎。只是在这个救赎的计划展开的过程当中，他首先使用了犹太人，拣选了犹太人。那神拣选犹太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那在罗马书里面，我们至少看到神拣选犹太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一个，在第3章第1节开始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所以在这里保罗给我们解释神拣选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神的话语呢能够借着犹太人能够被记录下来，成为这本圣经。借着这一本圣经呢，可以记录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所以这是神拣选犹太人非常重要的目的，让人借着这本圣经能够认识神，认识上帝的作为。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9章，第9章第4节开始，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罗马书一章3节有提到说，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出来的。所以第二个神拣选犹太这个民族的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借着这个民族使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呢，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这两个原因是神拣选犹太这个民族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整本圣经启示完成，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赎之后，神要借着犹太这个民族要成就的主要的使命都已经完成了。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这就是罗马书第10章第12节当中所讲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是很清楚地解释这个道理，在加拉太书第3章26节开始，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当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是在讲救恩的历史。当保罗在讲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的时候，他是在讲救恩的现实。当我们展望救恩的未来的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在历史当中借着犹太人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如今他借着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地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将来神要把整个的历史带到一个终结，那个历史的高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同归于一，让上帝在他的国度当中得到完全的荣耀。